第72集，越都钱塘城的风水格局。鬼谷子、蓝丹、袁爷爷、莫爷和甘浅母子等四人一员，长途跋涉，为避开吴国官兵耳目，专走偏僻小径，有山翻山，有水涉水，不到一日，终于进入吴国境内，不久抵达西湖之滨了。但见西湖胜景，果然美不胜收。西湖周长约30多里，孤山峙立湖中，小刘洲、湖心亭、阮公墩三小岛顶立湖心。两道长堤把湖面分为外湖、里湖、月湖、西里湖、小南湖五个小湖。环湖更有南高峰、北高峰、玉皇山，东面便是越国之都钱塘江，即今日的杭州，端的是三面云山一面城。三山的山峰秀丽挺拔，势苦奔马，大有群峰来自天目山，龙飞凤舞到钱塘的宏伟气魄。盐湖西周花木繁茂，姹紫嫣红，群山之中穿插泉、池、溪涧，点缀亭树、楼阁、宝塔、石窟，秀丽肃穆，真是湖光山色，千古风情，不愧为天下胜景。鬼谷子目睹胜景，并不迷醉，心中却暗道：会稽风水尽在西湖，此湖美则美矣，秀亦秀极，可惜山气流于弱，水气流于柔，如此柔弱风水，凭此为国之都，岂有宏伟之势？看来越国国势柔弱，国威不振，与首都杭州有莫大干系。谁道地脉龙气与国运国势无所于连宅。鬼谷子当日心中所判断已大有根基，与后世论国都气运名师徐善济之论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徐善济的地理人子须知论道：南龙之次有麟女，其龙脉自天目山入钱塘，而海门有堪楚二在其中，此所谓天目山前两乳长，龙飞凤舞到钱塘，海门更点一风起，500年间出帝王。可惜虽合天世之缘，然廉贞度主，必主大臣多持柄之忧，昂日星亏，武臣多旧，鬼金未起，必似失权，文曲多山，俗上虚浮而诈，少微积水，人多闻事而贪，实乃行局两弱，只依为一方巨镇，不可作百年之京都，虽然暂可偏安，却难保国运长久。鬼谷子所判断之时，是越国以此为都，不久便有亡国之恨，勾践饱受屈辱，十年生惧，十年教训，卧薪尝胆，才得以逆转命运，侥幸复国，但其后也并不长久。到后世论国都气运名师徐继善所判，南宋定都临安，即杭州，便有秦桂卖国为奸，国势短而不振，终被元人所灭的悲剧。越都杭州临安虽有京都之行，无京都之势，国运柔软，气数不长，由此可见一斑，此乃后话，暂且打住。当下蓝丹见鬼谷子良久沉吟不语，目睹西湖美景却如此留神，不由娇嗔道：这是西湖，我自小便见了，怪了，有什么稀奇，值得你这般迷醉。鬼谷子微笑不语。袁爷爷听说这是蓝丹少时出生之地，不由欢喜地抓耳挠腮，吱吱乱叫乱跳，也不知道他在嚷些什么。蓝丹却听得明白，他的俏脸不由一红，道：袁爷爷，连你也来取笑蓝丹，说什么西湖美之极了， 难怪所出女孩已秀丽非常，若遇上一位与此西湖畔长大的男孩子，岂非一对金童玉女？袁爷爷，你笑人，我不依了。蓝丹虽患犹笑，神态交瘫极了。他虽然父母双亡，但乍临故乡土地，确实也觉欢心，孤儿之苦也稍稍冲淡了。莫言恍然道，原来蓝姑娘是西湖人，当真人杰地灵，难怪如此秀丽可人了。蓝丹咯咯一笑道，莫大姐喜欢这地方，便在这常住好了。我记得我的家就在西湖东南山面吴山脚，你和甘浅小侄便到那里落脚好了。莫爷微微叹了口气道，我母子今日已成落难之人，但求有处容身之所，把浅儿抚养成人，我也便心满意足了。蓝丹见触起莫爷伤心，便连忙接过甘浅道，莫大姐，我还认得路，我这就带你上我的故居。那甘浅与蓝丹似是有缘，蓝丹抱他，竟伸出白胖的小手把蓝丹的脖子搂住了，乐得蓝丹咯咯直笑，一面展开轻功向西湖东南面的吴山掠去。